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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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诸位大德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上一讲我们把这个《阿弥陀经》啊正文经文全部都讲完了，今天呢最后啊再补一讲。第二十课叫做静修抉择，静就是净土，修就是修行。那我们本来讲完这个阿弥陀经啊，对净土法门的内容信愿行三资粮都介绍过了，如果是这个信佛的善根具足的人，其实早已经得大受用。有时候这个净土的信愿行三资粮只要三五分钟就可以讲完了，不需要费那么多的口舌就告诉你娑婆世界是苦的，极乐世界是快乐的，你信不信？信。你愿不愿意去？愿意去。你念佛念不念？念，好了就可以了。哎，这个是最重要的纲要，就是这三句话说起来容易，其实做起来也容易。就是如果你知道这三句话对你的生命有多重要，尤其是在生活当中，如果被一些烦恼痛苦所纠缠的，那个时候心里无依无靠，无救无疗，没人救你，没人能治疗你，那个时候如果听到有极乐世界可以往生，那种专心致志的心态呀，马上会升起来，就很容易得受用。所以有些人他在临终之前遇到善知识告诉他净土法门的殊胜，他马上就放弃了过去的邪知邪见，一念心一念佛，在断气之前一念佛，结果他往生了。有时候想想这便宜让他可占大了，一辈子都不修行，甚至还有些还诽谤佛法，还做了很多坏事，但是他在临终的时候却能够以那么快的速度转变了他生命的方向，就好像180度的大转弯就转过来了。但是我们在自己的修学路上呢，能不能信心坚定，一条路找到黑，找到光明的极乐世界？尤其现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什么乱七八糟的信息都会到我们的生活中，大家有手机有微信有微博，什么诽谤三宝的，污蔑好人的，这个从社会的各个层面，有些不怀好意的，有些虚情假意的，莫名其妙的会干扰到 我们一个正常的人的身心宁静和健康。在这样一个思想混浊的状态下，有时候你坚信的那点东西呀，本来是对你的生命很受用，但是因为被说三道四的人说来说去啊，我们内心的这个疑惑可能就说出来了。所以这一点呢，是社会越发展对人心道德的认可度未必越高，未必越高。但是不管你信还是不信，不管外界怎么影响你，你的生命当中所作所为一定还是你自己首当其冲。就是你做得好，你就是个好人，你内心就安稳。你做得不好，不管表面多风光，你内心已经坏掉了。那有些人他这个死皮赖脸的，他内心也不觉得坏，还觉得乐此不疲，这也有可能。但是当他如果夜深人静静下来去思考自己做了哪些事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被触动。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每个人都有一份善心，但他那个善心那个良心被发现的时候，他才知道好人一生平安。如果你没有发现这个良心，你就会被世俗的表面的这种浮夸所驱使，因为大家都是被外在的环境带走了。外在的环境叫心随境转，你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外在的环境，叫境由心生。心又随外境转，外境呢又是你的内心生出来的。你今天高兴了，看到世界都是美丽的；你今天难受了，看天下都是灰溜溜的，黑蒙蒙的。所以心会创造这个境，境又把你的心带走，就这样子循环，所以叫漩涡。生命轮回就像是个漩涡，就是个陷阱，苦海上的一个漩涡。你掉下去，你想自己爬出来基本上很难，爬出来要有很多的方法。那么净土法门呢，它是统摄了常净律密教下宗门，就是所有的佛法，可以说净土法门都把它统摄在信愿行这样的一个资粮当中，同时也把修行的八万四千法门最简易最圆满最快捷最圆顿，又是最方便又是最圆满。这个方便跟圆满本来是两个极端，方是方的，圆是圆的，但它又是最方便的又是最圆满的。念阿弥陀佛念一句是很方便，这就方的，阿弥陀佛有形有相，这叫方的。但是你念阿弥陀佛真念的人啊，你就发现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心里什么都没有，你心里一心念的时候心里就是空空如也。念过的人就知道了，你不会说我是在念这句佛号，一定念一句想一句佛，或者想一句佛的名号，想一句佛这个阿弥陀佛怎么写的，想一句阿弥陀佛长什么样，都不会想，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所以他又是最容易抓得住，在你在抓他的时候，他又心里面都没有形象。比如说我想这个杯子，你如果老想杯子老想杯子，心中就有个杯子的影子在那里。当然也有人说我念阿弥陀佛心中老会出现那个阿弥陀佛的像，那变成观相念佛，不是持名。持名念佛不需要想到阿弥陀佛长那个像，佛手上拿的莲花，头上有发髻有那个肉髻，然后呢有这个无间顶像， 这个手垂下来接引，站在莲花台上，这些都不需要去想。所以它圆就是圆到你内心一个像都没有。我们感觉到天是不是圆的？因为天是空的，什么像都没有，所以我们感觉到天是圆的。其实天也没有形象，也不是圆的。天上还有天，你知道天是怎么样？不知道。但是我们感觉天就是圆的，地就是方的，因为地是有形象的。所以内心当中既能够把符号最简单的符号念得起来，三岁小孩也会，八十老头也会，临死了以后中阴身都会，这很简单，不需要像观想啊啊什么这个五重唯识观啊啊华严法界观啊万境还原观啊，那些观很复杂，一般的人观不起来，但是念佛很容易就观起来啊，就念得起来。那你真心念的时候呢，心里面又是空空的，一无所有，但是愿力又在那里，要发愿求生净土。所以他把所有的修行法门的优点都集中在这个持名念佛上，怪不得无量寿经里面说，阿弥陀佛是摄取了210亿的诸佛刹土清净之心，才集中了这一点净土法门的信愿行善资粮的，不是我们想想拍脑袋就能拍得出来，而是他参观考察学习了那么多佛的那个修行方法的优点，才集中在一起让我们去受用。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那么这么殊胜的一个法门，我们要想修它，如果有一般的善根的人，我刚才说三五分钟可能就能搞定了，但是我们有时候三五十年也搞不定。但我相信呢，我们大家这个真听懂了净土法门之后的人啊，每一个人的内心就像已经安装下了一个极乐世界的安装软件，阿弥陀佛的安装软件已经装到我们的心中，随时都在起作用，你念佛也起作用，你不念佛也起作用，就像大家受那个菩萨戒一样，菩萨戒受完以后舍戒就舍不掉了，你就死了你的戒也舍不掉。所以我们在座的估计有些人他对那个杀生就害怕，从小就不敢杀生，不敢伤害动物，舍不得伤害别人，遇到佛法马上信心足足的，有可能前世都受过菩萨戒的，我怀疑啊。为什么？因为菩萨戒啊，你这一生受完菩萨戒，你在死的时候菩萨戒舍不掉的，他来生还继续，你就是个受菩萨戒的弟子啊。他是敬未来际戒，敬未来际，那三归五戒比丘戒都可以舍掉，比丘戒五戒这些到死的时候自动就舍掉了，你平时没舍到死的时候就舍掉。菩萨戒是你想舍也舍不掉，你今天受了菩萨戒，你明天说我不想受了，我舍戒，舍不掉了，已经这个软件已经安装在你的生命当中，它自动就起作用了。所以这一点呢，这个净土法门它的殊胜之处啊有很多。那我们如何把这么这个法门把它落实下来，首先我们从两个角度啊去了解一下啊，因为这个净土法门的特点也是在阿弥陀经里面表现出来的啊，我们需要了解。这里面呢，我们从两段话啊再学习一下。第一段话呢是难行道与易行道。第二段话呢是这个净土法门的殊胜。因为我们学了净土了，这个一个是殊胜在哪里，一个是难行道易行道的区别。这点如果我们不知道呢，好像对净土太陌生。那么前面一段话是昙鸾大师的往生论著卷第五提到的，是在大正藏的40卷这中间。那我们看这个昙鸾大师的往生论著是这样说的，说紧按龙树菩萨石柱皮婆沙云，菩萨求阿皮拔智，有二种道，一者难行道，二者易行道。 囊行道者，位于五浊之世，与无佛时，求阿毗跋致为囊，此囊乃有多土，出言五三，以示意义。一者，外道向上，乱菩萨法；二者，声闻自利，占大慈悲；三者，无赖恶人，破他圣德；四者，颠倒善果，能坏犯行；五者，为是自利，无他利持。如斯等事，触目皆是。譬如碌碌，不行则苦；一行道者，未但以信佛因缘，愿生净土，乘佛愿力，便得往生彼清净土。佛力住持，即入大乘正定之具。正定即是阿毗跋致，譬如水陆，乘船则乐。这是唐鸾大师引用龙树菩萨的《十住毗菩萨论》里面说的一段话。他说菩萨求阿毗跋致有二种道，这个阿毗跋致也叫阿惟越致，就是未登补处叫不退转地直到成佛也不退转叫阿毗跋致。那么这个阿毗跋致要想成佛圆成菩提，有两种道就两条道路。一者呢是难行道，这一条道是很难走的。二者呢是易行道，这很容易走。难行道者，这难行道位于五浊之世，与无佛时求阿毗跋致为难。这五浊恶世在这个经文里面有讲，劫浊、见浊、众生浊、命浊还有见浊。就是当你烦恼浊，就是这个身心都很混浊、很混乱的又有烦恼，知见又多，然后呢，这个时光呢又就是人世间世道人心又江河日下各种欺骗、各种谎言都充斥在我们的身边，所以都很混浊，你搞不清什么是圣人，什么是。这个骗子有些骗子往往也是以圣贤的这个状态出现骗子的话都是很好听的，那你这个圣人的话也是很殊胜的，世间好话佛说尽，那你说这个说好话的是不是就是佛也不见得所以呢很混浊，很难搞定。那在这样的一个五浊恶世当中，尤其是无佛时就没有佛住世像释迦牟尼佛已经入灭了，这叫无佛时。那你再求这个阿毗跋致再想求这个未登补处确实来说是非常难。难在哪里？他说此难乃有多土，这个难有多个方面。出言五三，你是以从出而言，他讲了这个五点和三点，当然这个五呢是指难，三是指易这是难跟易是相对应的五点是难，三点是容易。那五点难在哪里呢？说以是易一者呢是外道向上，乱菩萨法。外道就心外求法的人都称为外道，那按我们宗教来说，就是佛教之外的其他宗教也都叫外道，因为其他宗教基本上都是心外求法的， 比如说一神论，这个神主宰一切，印度教的什么大梵天神，所以一定是在他的生命之外有一个东西，而不是你的内心跟这个神跟那个天统一或者平等或者不二或者是真相，他是一定树立一个高高在上的神，所以这个是向心之外的这个求法，它是外道。那么这些外道它的表象都是善良的，都是好事，都是好人，于是呢坏乱了菩萨的法。那菩萨也是要做好人，外道也做好人，菩萨做好人有时候叫你要修行，叫你要用功，对你还有要求，那个外道他做好人，他对你也没什么要求，结果人家觉得那个外道更好。比如明显的有一点，有人就说学佛太麻烦了，还要吃素，人家信其他宗教都不用吃素的，你看其他宗教也去做好事，他就觉得其他宗教的人也能做善事，我干嘛一定要信佛才去做善事，甚至觉得他们还更好。前段时间还有个帖子，那个人也是乱说的，说为什么信基督教到教堂去都是免费的，到寺庙去都是高消费的，你们今天来是不是高消费呢？说寺庙里面都设功德箱，教堂里面都没有设功德箱的。我前天去一个教堂，他那个讲堂里面三个功德箱，他不叫功德箱，叫奉献箱我还拍他照片了那宗教，那有一个教徒还真这么说，他就是信这个基督教的，跟我说他说信佛的人都要捐很多钱，都要信众捐钱，功德箱放钱，我们是不要捐。我说你不要捐鬼才相信啊，你的教堂谁盖的那教堂谁盖的你说，他说教堂是他们自愿的，说那我们去抢的谁不是自愿的，他们自愿的，好像我们放在那里打劫一样的这个讲话都不怕这个笑掉大牙但是他们有一点他们是信徒的收入的 10% 要交给教堂的 10% 啊，你说那比尔盖茨的 10% 交给教堂，他能做多少事情啊？他不是一个人啊，比尔盖茨才一个人算什么，所有的教徒但是他有这个要求，也不是说每个教徒真的都做了，他是在你生活的条件有的情况下，你多余的那些钱要10%拿出来捐给这个奉献掉那我想我们佛教徒要是10%拿出来奉献也不错哈当然有些人可能还真不止10%，那这个信其他宗教的裸捐的也有的，也不是说一定只有10%，所以他用这个印这个经文就这么规定的，信徒这么去规定。前段时间我还这个有一个银行的朋友还跟我说，他们教徒在银行里开户之后，直接跟银行就达成一个协议，是在我这个卡里面，这个钱里面多出来的10%直接就捐到那个教堂里了，就银行的系统里面是直接转掉了，就不需要自己再去办理了。那这个是一个外道，他也做善事，也是有信众，大家一起来做。当然我们不是说要跟他争哦，哪个好哪个坏，就是你做好事也是好事情。可是他做了好事以后呢，他这个思想永远是被困在一个永远不能超越的那个神那里，自己达不到这个神，自己内心也不能超越自我，到那里去也只是一个他的老百姓基本上世间所有的这个有神论的宗教，或者说一神论的宗教，它都是这样的一种思维那我们佛教好像也是多神论，也是有神论，但是我们佛教的神论是指你的生命有不同的形态，有天人，有阿修罗，有地狱，那不同的形态超越的最后成佛都是平等的，没有什么区别的，这一切众生都能成佛所以这个是佛教要达到的这种高度 所以菩萨他修行是什么？他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叫慈悲。这个同体大悲就是你的生命的本体跟佛的本体跟众生的本体，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你要认识到众生跟佛本来平等无差别，但是呢那个众生他却不知道自己内心就是佛无差别，而是感觉到自己很罪过啊，自己很窝囊啊，自己很委屈啊，自己很痛苦啊，在那里痛苦的要死，然后你得告诉他，让他从这个痛苦的纠结的执着当中解脱出来，让他对自己有自信有信心，让他也向佛靠近，把自己的清净本性真如本性打开。佛法是这么引导我们的。所以呢佛法的慈悲一定是在尊重一切众生都能成佛的这个前提上，同体才能够升起悲心。因为同体就是众生本来是佛，为什么还要悲心？因为他受苦了，众生苦，菩萨就能感受到众生的苦。所以菩萨是以众生苦为苦，或者说替众生受苦，给众生快乐，替众生受苦，这叫慈悲。或者说娱乐拔苦，给你快乐，拔你痛苦。那么这个拔就是从痛苦当中拔出来，不要让你痛苦了。这个无缘大慈，这个缘就是条件，世间法就是因缘和合啊，所以有条件，人有人的条件才能成为人，有房子的条件才能盖成房子，你有快乐的条件你就会做一个快乐的人，如果你只有痛苦的条件你就只能做个痛苦的人。所以条件组合这个世界才会出现，说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就一切事物一切万法都是有条件组合形成，条件坏了，缘聚则生，缘散则灭，这是缘，是条件。那么菩萨要无缘大慈，就是无条件的给予快乐。无缘就是无条件，不是我跟你没缘然后我给你快乐，有缘无缘你都得给他快乐，因为你无条件。那菩萨为什么能无条件的给众生快乐？为什么这个外道啊，他是你信他得救，不信他判你下地狱，信他判你上天堂，他有条件，你要服我我才管你，你不服我啊，我就把你弄得更惨啊，本来做人已经挺惨的，还要判你判下地狱啊，不把你弄得更惨吗？当然这个背后实际上是外道他没有真正了解生命的真相，他能了解到六道轮回当中的某一些现象，比如说他觉得相信神的人都会善良，然后相信神的人都很善良都会做好事，那做好事善良他上了天堂，所以他说哎呀你信了就上天堂了，那不信神的人呢，有时候好事就不做，他行神都不信啊，举头三尺有神灵什么都不信，唯利是图，结果他就下地狱了。所以有些神呢他就觉得啊，你不信我你就下地狱，其实这个神也不知道，他们是因为自己不信这个神然后做了坏事下了地狱，不是说我不信你就下地狱。如果他不信这个神，但他做的都是好事，他的内心就有一把秤，比神还标准，比神还重要，那他临终肯定也上天堂，因为他没有创造痛苦的因，就不可能有痛苦的结果，因为他没有提供痛苦的条件，那痛苦怎么形成呢？不可能形成的。所以呢这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是菩萨的善法，他背后这个慈悲的背后是智慧，有智慧不住生死，有智慧才能看到众生是平等，生命的本体是平等的，这一点是最高的智慧才能达到才能看到，佛的智慧最圆满，所以佛看到一切众生都能成佛。只有佛教，你说人类上下五千年啊，这么长这么广的文明， 啊，这么丰富的这个知识、哲学、科学、宗教，你看唯独只有佛教让我们戒杀，让我们吃素，让我们放生，凭什么？就是凭众生都能成佛，他对生命尊重到了极致啊！这个世界虽然很大，聪明人也很多，飞机大炮什么核武器原子弹量子物理学什么都能够研究，都能够去造，但是就不知道每个生命都应该这样无比的尊重。佛陀做到了，所以外道的这个做了一点好事啊，表现在那里，他坏乱了菩萨的正法。菩萨做一点好事有时候还不如他，好像比如说出家人，你在做好事，他觉得你出家人你都吃都是别人供养的，他就不知道你是在全身心的奉献给众生啊，他自己也在修道，他不懂。有一次我在那个开会啊，开会这个会议里面就有一个是一个基督徒，他在那里就高兴的啊，这个小组讨论的时候他说，我今年啊哪个地方困难，我就想办法去找人，找一些企业家，找一些朋友，捐了3000块钱，然后在那里呢又有个困难，他也找别人，又找了2000多块钱啊，再找他又找了，大概那他一年他花了这个自己也花了多少没说，他总共加起来呢8000多块钱捐了。他说这个是觉得很开心，我们开会他说你安福寺盖得这么好，我就没看见你做好事。他说，我说我一年捐了70-80万啊，然后这个我只是没说而已啊，那只是也是信众大家捐到寺庙里面来的，就他们会拿这个来攻击我们啊。我说了以后他说啊，我是给你开玩笑的。他说那鬼才知道你在开玩笑啊！那在当着大会他就这么攻击别人呀啊！这个是实在我觉得这个人品行很差的，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啊！你做好事你就做嘛，是吧？当然我如果这个佛法也不是要跟人家争啊，但是人家误会啊容易啊，所以就是外道向上啊，表象上他是善的，他就乱了菩萨的法。有时候你看就觉得好事还没有人家做得多，人家会宣传会去争取，我们佛教呢老是含蓄包容然后退后谦卑，结果呢人家冲在前面。前几天又有一个地方，那个地方说要开发一个新区啊，人家这个外道马上就跟政府打报告说要申请一个宗教场所，他们所谓的宗教场所就是教堂，说那里以后会有很多人居住的，那我先申请给我教堂来一个啊。那我们佛教徒就说，诶你去盖吧，哎呦我太辛苦了我不去啊，这大家觉得不去。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有很多混乱的地方，就是自己想修道啊，因为凡夫这个眼睛擦不亮的时候都是看表象的，你表象做得好，做得善事做得多，那就觉得他是好人，他就不知道你内心所追求的那个本质是什么，就忘记掉了，所以会坏这个菩萨的这个法。那第二呢，声闻自利又占大慈悲。声闻啊就是小乘解脱道的这些罗汉啊，他自己求解脱了，我刚才说了，你如果自己没有大悲心啊，你现在一求解脱以后你真不想度众生，所以就障碍了大慈悲，他反而觉得你求大慈悲干嘛，你那么辛苦干什么。就像有些人会经常说我们说，哎呀你看你做一个出家人还不洒脱一点，天天到处讲经，那么忙那么辛苦干什么啊？那我们在学习大乘佛法，就是看到这个众生很需要佛法，那我们才不停的去努力。那如果是自己一个人想日子过得好一点，那么辛苦干嘛，那人家觉得你想干嘛啊？所以这个障碍了这个慈悲。第三呢，是无赖恶人破他圣德。无赖恶人啊，就是世间的一些蛮不讲理的人，他总是呢对这个好事不相信，抹黑这个大家最清楚的就是央视的一个主持人叫什么，毕福剑是吧？啊，他就是这个有一次在那个央视的这个主持的时候，苹果串起来 像念珠一样挂在脖子上咬一口啊，就是做那种羞辱佛教的啊一些动作一些语言，就这种叫无赖恶人。就人家所有的圣德很殊胜很了不起的世间的善法，包括比如儒释道这三教的圣人啊，这些圣贤所讲的法都非常的这个对生命的真理都偏僻入理呀 啊但是那些无赖恶人呢，总是以凡夫的心去夺君子之腹，去夺圣人之腹，以为圣人都是跟他一样无赖啊，就这种无赖恶人就破坏了世间圣人殊胜的德行。第四呢，是颠倒善果，能坏犯行。颠倒善果，什么叫颠倒善果？世间人想做善事做好事，但是在做善事做好事的同时又种下很多的恶因，比如为了求神啊，祭祀这个神明呢，杀猪宰羊啊，这里要为了做好事，这里又杀猪。前几天看到泰国有一个缅甸泰国，好像是泰国，有一个老板，他为了还愿，准备了500个猪头，啊，摆在那个寺庙面前，寺庙前面的那个广场上，你说500个摆起来，然后他说这个猪头主要是为了去。给那些贫穷的人去做这个行善，做善事的，就是布施给那些贫穷的人，因为穷人家买不起这个猪头，他买500个猪头，买给穷人，表面上他做好事的，其实他做了杀生的业，啊，其实他不知道，他以为这是好事，所以这个颠倒善果啊，这里为了做好事，这里又种下很多恶因，你说这太可惜啊，所以呢，也能坏。破坏这个犯行，清净的犯行啊！这有些人觉得，哎呀，你出家干什么？在家，过过家庭生活不是挺好的吗？你一个出家人，好像这个不是生产啊，好像这个应该去劳动啊，去干活，去赚钱啊，去为社会发展做贡献啊。他就不知道人的精神、生命的境界的升华和提高，烦恼的断除才是人类最重要的事情啊！这就是这个颠倒善恶啊，都是。破坏这个出世的清净的犯行。第五呢，是唯是自利啊，无他利耻。唯是自利就是除了净土法门之外的各宗各派的修行，大乘佛法的修行，基本上当然这个这话怎么说呢，就是其他宗派也有祈求佛菩萨加持的，也不纯粹是只靠自利。但是这个禅宗在参禅的时候有很多人他就不屑于这个求佛菩萨保佑，而是要自己明心见性，结果弄了半天呢，到最后自己如果没有透过这个三关啊，没有透过一关都没透过去，有时候就出问题。我们以前就看到很多有这个闭关参禅，闭关闭了几年，然后就想不通，就被封掉了，或者自杀了就是自己受不了了，因为他缺少这个佛力加持。当然如果你是修净土，老老实实的去修，那靠佛力加持，很多业障呢就消除掉。所以净土法门它是这五种状况都不会有啊，就是世间的这个自己修道啊，难行道，你说各种各样的障碍都在我们的生命中出现，你想让自己走上去，外道又多，坏人又多啊，世间的善法又多，然后呢善恶有时候经常颠倒，善恶经常颠倒，比如我们大家学佛在生活当中很容易的一个这个颠倒善果，就颠倒善恶的就是为了跟别人争得很生气啊，人家说学佛不太好，你说学佛好，然后呢你被别人说了以后气得要命，晚上睡不着觉，然后呢家里面要吵架啊，吵了自己还天天要跟人家论理，论了自己还气呼呼的跑到师父那里去说理去。哎呀，你弄了半天自己的种下很多恶因。本来你是修佛是为了开心啊，为了自己更有智慧的生活，结果你学的智慧没学出来，学了一堆毛病出来了。这个要求这个要求那个，别人做不到你还跟人家急，急人家也不领情，结果变得鸡飞狗跳了。这学佛你看。所以人家就会误会了，说学了佛以后这个人就变坏掉了不是变正常了，是学的不正常了你就麻烦了。 所以这个世间的这个善恶你把握不准呢，没有抓住这个根本啊，是在表面上做文章啊，所以是自己修行啊非常之难。说如是等事啊，触目皆是，触目皆是，哪里都有啊，看到哪里哪里都能看得见。这眼睛一看，在座的都有这些问题啊，我们不是没有这个问题哦，都有啊，触目皆是啊。哎，譬如碌碌啊，步行则苦啊，啊，就像在路上走一样，你到底自己一步一步的爬到山顶，实在是太难，不容易。那后面说易行道者，啊，这易行道有三，啊，前面是难行道有五，这五点，易行道三点呢是哪三点呢？第一点，说为但以信佛因缘愿生净土，这是一，是信的力量，只是相信佛的因缘，我们发愿啊，求生净土，这是第一。第二呢，趁佛愿力便得往生彼清净土啊，这是愿，这信和愿啊，就趁佛的愿力，就心愿跟佛愿相融。只是相信佛信就可以了。第二呢，你要发愿，所以趁佛的愿力，不是靠自己的愿力。阿弥陀佛的愿力就像一艘大船，叫阿弥陀佛的大愿船，你的信愿具足了，然后你就像坐上了阿弥陀佛的这个愿船，让阿弥陀佛的愿船就把你开到极乐世界去，所以便得往生彼清净土。第三呢，是行，就是佛力住持，佛力住持啊，就是你念的佛，这佛的力就能够使你的身心跟佛相融，使你的内心有了正法啊。所以什么叫住持？寺庙里面的当家方丈叫住持。哎，住持的意思就是他持有正法，能令正法久住，这叫住持。所以标准的住持是要讲经说法的。不说法的住持，他没有法，他怎么持得下去呢？就是法，他持这个法，他要传给下一代人，下一代人也有这个法，法就住在世间了。如果他没有这个法，他就没有办法令这个法住在世间。那时间久了，大家都以为学佛就是吃饭、睡觉，在这个敲敲打打，热闹一番，那这样子大家都没有法，法就灭掉了。所以这个净土法门，你只要行，你只要念一句佛号，叫一生佛号一生心啊，洗涤众生业垢尘啊，就是你念一句佛号，你的心就有佛号的最深的功德利益，佛的功德利益就住在你的心中，那你就持有这个佛的名号，所以佛力住持啊，记录大乘正定之句，这个。大乘的正定句啊，邪定句啊，这个世间的邪道叫邪定句啊，还有叫不定句啊，就我们大家叫不定句。什么叫不定句啊？我们大家聚是聚在一起了，但是我们大家心都不定的，东想西想的，等一下站起来，朝如云集，暮如雨散啊，这个很快就散掉了啊。你坐在那里，哪怕你身体都不动，你胡思乱想也是不定句。就心很难凝固在一起，很难聚在一起啊，很难聚拢，是叫不定聚。那个无想定啊，有些外道呢，练气功的人，他坐在那里冥想，尽量自己不打妄想，坐着坐着，这也能发功，也能有很多的境界出来，甚至外道的这个四禅八定啊，禅定功夫都有。当这些功夫有了，甚至有了这个禅定功夫，还会有神通，还会有感应，这些都出来，但是他没有破我执，他自以为是，结果呢，他成了邪定聚啊。外道也有功夫的，不要小看哦，我们大家都是不定聚的，比起那些有功夫的外道来说，我们都差得远啊。就你没有定力啊，人家都有定力啊，虽然是邪的，但是他也是有定力的，叫邪定聚。那么正定聚呢，分小乘正定聚和大乘正定聚。小乘的正定聚就是涅槃，就四果罗汉所证得的观察无我， 他一旦契入了无我，叫涅槃寂静。进入涅槃寂静了，他不再动摇，这叫镇定聚，叫小乘镇定聚。那么这里面呢说，福利住持进入大乘镇定聚，啊，大乘镇定之聚，就大乘的镇定聚。大乘镇定聚是什么聚？就是守楞严大定，是没有出定也没有入定，表面上看是动的，实际上是静的。表面上看是动的，实际上是静的，什么意思呢？因为你有智慧，你的心已经交给阿弥陀佛了，心已经交给阿弥陀佛了，有智慧不住烦恼了，不住生死了，这样的人他的心是定的。那我们大家如果信愿恳切，你已经对生命的迷茫有个交代了，我们已经知道这一生必然往生净土，对来生不再担忧了，不要担心说哎呀我来生会到哪里去，不知道，不能不知道，你一定要自己清清楚楚，就是要到极乐世界，到阿弥陀佛那里去。那么这样子呢，内心非常的宁静，非常的安稳，交给阿弥陀佛了，这定啊，是入定的定。那它是不出不入的定，就是心到极乐世界，或者有智慧不住生死，他已经不出，不要出来，不要出去了，就不出的定，他不出，但是他又不入。不入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又不是停在那里啥都不动，你像那个小乘罗汉真涅槃以后，他就是不受后有，我身已尽，放恨一力，所作已办，不受后有，他说他就不再来了，他只是不出定，他没有不入定。但是大乘菩萨呢，他有慈悲不住涅槃，所以他又出来了，他又出来了，出到哪里来呢？他又在这里来到众生的世界，生生世世度一切众生，这大乘的镇定聚。所以大乘定是了不起的，是不入定也不出定，这是他的大定。那么我们念这句佛号呢也是如此，所以佛力所住持啊，就当我们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的信愿恳切，心已经交给阿弥陀佛，这是不出定，心不出定，也就是不生退心，不生怀疑，对净土，心和净土完全统一，完全一致，完全交代给阿弥陀佛，这是心不出定。但是你也不入定，就是你嘴巴还在念阿弥陀佛，还在做事情，还在跟人沟通交流讲话啊，助念，种种善业都去做，世间法也去做，就是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心有归属。所以念佛啊，它由于这个佛力的加持，能够达到啊这个入大乘的镇定聚，就这信愿行三智两都具足，所以镇定聚就是阿毗跋致，就是不再轮回，直到成佛不退转。因为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就直到成佛不再退转了啊！这是阿毗跋致的这个境界。所以譬如水路啊，乘船则乐啊，爬山是自己很辛苦啊，乘船呢就是你不用动，船自己会动。那就说我们如果靠自己修止观啊，念佛啊，自己还要破除烦恼，挺麻烦的。但是如果你内心跟阿弥陀佛的愿力相应了，你就只是去感受这种阿弥陀佛的愿力在，你的习气烦恼自然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这就是非常快乐，很快乐的修行，不是很痛苦的修行，不是让你去极乐世界，然后就觉得好像在这个世界丢了很多东西似的，不是让你受苦。所以大家在念佛的时候应该是很欢喜啊，很满足的，很有依赖的啊，没有怀疑的，这样一种很淡定很笃定的状态来念佛啊。因此呢它是有像乘船一样啊，非常快乐。这是难行道和易行道的差别。那后面呢是净土法门的殊胜啊，这大家再看一下这个净土法门的殊胜的这段话呢，是偶一大师写弥陀要解的开头一段，他一开头就这么写了，所以我们大家一起看。 原夫诸佛临念群迷随机施化，虽归元无二而方便多门，然于一切方便中求起智止节至圆顿者，莫若念佛求生净土，又于一切念佛法门之中求其至简易至稳当者，莫若信愿专持名号。是故净土三经并行于世，而古人独以阿弥陀经别为日课，岂非有见与持悯一法普被三根，摄事理已无疑，统宗教而无外，犹不可思议也哉。啊，这是净土宗的祖师啊，这个弘扬天台禅宗净土唯识戒律啊，各派都通达的偶一大师啊，他在写《弥陀要解》的时候啊，开头这段话，《弥陀要解》，大家有机会一定要请过来读一下。这个印光大师赞叹《弥陀要解》，说即便是释迦佛再来重新注释这部《弥陀经》，也不会超出偶一大师的《弥陀要解》所讲的道理啊！你想跟佛等同这样的一个啊，这个赞叹，可见偶一大师的要解啊，是非常的周到圆满的。那偶一大师他作为一代开悟的宗师啊，一代祖师，他能够花十几天时间就写出了这部要解，文字义理都非常精到。那么要解的开头这一段，它是赞叹净土法门的殊胜之处。其实其他的很多经典都在赞叹净土法门，有副对联说这个千经一千部经典啊，同宣啊，万论均赞啊，这一千部经典在宣扬净土法门，以万部论也都在赞叹啊这个净土法门，九界同归啊，十方诸佛也共同赞叹啊。所以他开头说元夫，就追究它的源头，从最根本的上说啊，源就是本源啊，根本说，从这个根本上去说呢，诸佛啊，他是怜悯啊，就悲悯啊，怜念群迷，群迷就是众生，群就是群众啊，只有群众群生啊，沉迷在苦海当中而随机施化啊，所以一切诸佛看到众生啊这么沉迷啊，在苦海中受这么多的苦，那么随众生的根器，他要施设啊各种教化啊，这印材施教啊，所以要随机施化。虽然归元无二，虽然八万四千法门针对不同的根器让大家回归到本源上是没有两个的，因为众生都有如来智慧德相，或者我们大家都有佛性 这个佛性是人人平等啊，没有两个啊，是不二的，所以归元无二。但是呢，方便多门，因为众生根器不同，所以要有不同的方法来引导我们啊，方便多门。然于一切方便之中啊，一切就是所有的方便里面啊，至少是我们偶一大师看到的这个三藏十二部的教典当中所表达的最切佛所说的法门。当然释迦牟尼佛也说了，佛说我已说的法如爪上图，未说的法如大地图啊，还有很多的法还没说啊，没说谁知道呢？我们不知道。那么从知道的三藏教典当中啊，说于一切方便当中求起智直解智圆顿者，莫若涅佛求生净土啊！啊，你看这个赞叹很高，在这么多佛的教法，这么多的方便法面当中，我们要寻求他的啊，智就是极致啊，极限啊，最究竟的、最达到极致的那个直解。直就是不拐弯，解就是啊，就方便便捷啊，快捷啊，像我们现在有一个叫什么快捷酒店啊，叫快捷啊，最直捷就是不拐弯又最快的，同时呢又是至圆至顿，圆就是圆满，顿就是当下。没有逐渐逐渐的调教，而是当下就让你达到最圆满的状态，这叫圆顿啊，最直接、最快捷、最圆顿啊，最快速的这样的法门，莫若涅佛求生净土啊，没有，莫就是没有，能够跟涅佛求生净土相比美的，若就是比天涯若比邻啊，就是没有东西能够跟，没有法门比净土法门更加直接、更加快至、更加圆顿、更加圆满。为什么会有这样高的赞誉？从涅佛信愿涅佛的角度可以看到这一点。因为你念其他的任何的法门，不管你念上师也好，念什么菩萨也好，念六字大明咒也好，念经也好，你念一切的法都只是法，念一切的上师都只是师，你念这个佛就是跟佛直接相应。这首先佛是在九法界当中没有佛，佛的法界是超越九法界，是涵盖了九法界最圆满的地方，所以你念佛就已经圆满。但是在所有的佛当中，尤其是阿弥陀佛，又是无量光无量寿，把佛的福德和智慧又寄举到这个佛号上，所以你的内心直接念他的时候，念佛心是佛，那你的心最快的速度已经变成佛的心。可是我们大家都是有眼无珠，你念了那么多佛你都不知道，你念佛的时候你那个心就是佛的心啊，观经讲得清清楚楚啊，心想佛时，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就当你在念这个佛的时候，你的心就是佛。因为我们大家把那个佛啊想象的很高不可攀，想象的很神通广大，想象的很什么呢，很不出来了，就是你把那个佛想象的反正不是我现在的状态，对不对？你把佛想象的跟自己的心好像没有关系，把佛想象的太遥远太遥远了，所以即便你当下已经跟佛一样，你也不承认自己跟佛一样。但有一天你成佛了，你才发现哦，原来一直就是这样的心，你才明白啊， 那很殊胜的。那大家想不想知道佛的心是什么样？想不想？你念一句佛就是那个心了。哎，你可以试啊。尤其是在你在痛哭流涕的时候，你赶紧回光返照念一句佛，你看看能不能念一句佛，阿弥陀佛。哎，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如果这个时候能看见你的心，这个心就是明心见性的心，就是无妄之心。无妄之心即是佛心，随时都透露在你们的六根门头，清清楚楚的。但是你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所以它最圆顿、最快捷，当下就让你跟佛、跟果德的佛、你的因地的心跟果地的佛完全融为一体，就是你在念佛的这个时候。你不念的时候没有，不念的时候你只是因地的心，你没有果地的佛。大不了坐在那里让自己妄想停下来，妄想停下来也是妄想，因为停下来糊里糊涂的还不是妄想吗？你看上去什么都不想，那叫无想定，也是妄想。所以你只有念着这个佛的时候，表面上看好像也是个妄想，实际上你的心态跟佛的心是完全是一体的、圆融的。如果有无常鬼找你，有生老病死烦恼找你，你当下能够只念这句佛，那些烦恼、那些鬼都找不到你，他一定找不到。因为你念佛的时候心里没有形象，你真念佛的时候心里没有形象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心里没有形象。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没有形象，所以我们觉得念佛的时候好像也不是佛，其实你没有形象的那个就是佛。佛的心就是无形无相，所以遍一切处不生不灭。你当下念这句佛号的时候，内心也是无形无相，也是遍一切处，因为它没有界限呢，没有边界啊。这句佛号清清楚楚的时候，心没有边界。你不会说阿弥陀佛，这个时候我的心是这么大，它没有大小。你说阿弥陀佛，我的心像莲花一样开了，有吗？没有。如果有了，你就打了个莲花一样的妄想。所以等你真没有念、没有妄想之念，就这句符号的时候，其实它确实是理事都能圆融，当下就能圆满。那么这样的法门，在其他任何法门当中，要么偏空，要么偏有，两者同一理事具足，唯独只有净土的这个念佛法门。他说这个念佛又这样，又于一切念佛法门之中，求其至简易至稳当者，莫若信愿庄持名号。为什么在一切念佛法门当中，一切念佛法门就念佛法门也很多，念佛法门也很多。通常我们看到的是四种，就刚才前面讲过，持名念佛、实相念佛、观想念佛和观相念佛。观相念佛就坐在那里想阿弥陀佛的样子，观想念佛呢是十六观，关键十六观。实相念佛是你心悟到实相，实相是无相无不相，好像不是相，好像也不是不相。啥意思呢？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的法色受想行识在你的生命当中都没有，都空掉了，但是这一切缘起却宛然的呈现，因缘果报丝毫不爽，这空有不二圆融。这个时候它契入实相，所以在契入实相、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当中圆满自在，这叫实相念佛。所以实相念佛也不是很容易的，因为你要悟到实相你才能念，悟不到实相你怎么念呢？所以唯独这个持名念佛什么悟都没有悟，你就念这句佛号念起来了。我刚才前面讲的说念佛心就是佛，指的就是持名。你打妄想不算，念观音菩萨也不算，念释迦牟尼佛也不算，就只有念阿弥陀佛才算，才算圆融，才算至圆顿、至直接、至简易、 自稳当，这四字啊，四个到达。所以呢，净土三经啊并行于世，而古人读以阿弥陀经别为日课，就每天早晚课啊读念阿弥陀经，说岂非有见于持名一法普被三根，这三根就是上根、中根、下根，大上根的人、中等上根的人和我们大家下上根的人，我们大家是下根之人。为什么是下根之人？持戒不清净，烦恼天天有，叫下根之人啊。中等等根界的人持戒清净，虽然有点烦恼，但是他持戒能清净。上等上根的人，他持戒清净，烦恼也没有啊。这上等，所以我们大家又持戒不清净，又有烦恼，这下等根器啊。这三根都能普被，不管上根下根，上到文殊普贤、观音、世智，下到渔夫、渔妇、村姑啊、村妇，最愚钝的，哪怕业障深重，临终能够助念，也能往生净土。所以这个，我们大家都是上面也不是最好的，下面我们也不是最坏的，我们大家都在中间的啊，中间的就下等根基当中，我们在座的也是中间的，也不算是最坏的，也不是最没善根的人，所以我们大家都有希望。他是涉事理已无疑，统宗教而无外。涉事理，事就是阿弥陀佛有相，让你往生净土，这叫事相。事就是看得见的事，理是看不见的。理是什么？就是你心里念佛的时候，你内心跟佛已经相应了，不知不觉跟他相应，这叫理。就像我们大家这个吃饭、喝水、保暖，这是事，是看得见的。你呼吸空气是你的理，你看不见。你以为空气不重要啊？但空气最重要了，比什么都重要。但是你平时不用为空气去，空气不用买，水还要买，饭还要买啊。就是看得见的是事相，看不见的是理。那么念净土，信愿具足了以后啊，它又有相又有理，所以叫理事啊，已无疑，没有遗漏的。参禅的人事相不要，不着相，他把事移了，在理上通过去。有些人呢着相了，他又忘记了理了，比如说外道或者是世间法善法，只看表象不看理。那净土法门呢，他内心跟极乐世界相应，跟娑婆世界的生死都不相应。你只要信愿求往生，你跟娑婆世界的一切法都不相应，所以理上他也通透，事相他也通透，就理事无疑，统宗教而无外。宗就是宗门，教就是教下。宗门就是你用心去证悟，教呢就是用语言去说，就教理啊。这个净土它既可以说，也可以直接用心去体验。说就是念佛，你念的嘴巴念的就是说，念佛念的跟教相应，然后念的同时念的心里面一无所有，空空如也。只要你一念心没有妄想，这一念心就跟它相应，所以统宗教而无外，没有超出其外，所以一切法门啊都在其中，有诗意也在呀。这尤其是啊最不可思议了，就是净土法门的殊胜之处啊，不是我们凡夫众生能够想象、能够说得清楚、能够议论得出来的啊。诸佛菩萨再来也是啊无法把语言把它说完啊。但是佛菩萨知道净土法门的殊胜高妙，那我们大家呢，把净土的这个第一个学期的课啊，就是把阿弥陀经啊，通过20个课时呢把它学完。接下来呢，就靠我们大家以真信切愿，遇到这么殊胜的易行道啊，要身体力行，信受奉行，坚持到底，最后一定能往生净土。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
阿弥陀佛。